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两位作家，他们分别是万盈华老师还有肖正雄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啊，那我们之所以万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今天之所以请两位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迟到的采访啊，是11月2号在杭州举行的华雁杯世界微型小说颁奖大会啊，也是世界微型小说那个论坛是吧？那个两位是可以说是主办人，或者说那个全程参与组织策划筹备，然后一直到那个整个会议就研讨会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的那个可以说是亲力亲为啊，所以呢很想通过这个机会就是让请你们回顾一下这个就是举办这一次世界微型小说那个研讨会还有颁奖大会的台前幕后的故事，或者说就是前前后后的经过，帮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讲一讲，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么一个世界微型小说的研讨会的？
你好。
好，那请。
小云台长。
对，不用客气，就那个肖老师您先讲。
啊。小云台长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是今年11月31号报到，10月31号报到，1号、2号就是跟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我们是他的美国分会，一起承办了这个华雁杯首届华雁杯的征文比赛。我们是从2月4号在西雅图召开了这个征文比赛的启动大会，向全世界的华文作家写微小说的征稿。当时呢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场2月4号啊就有人散会之后就开始投稿。因为微小说呢是适应现在呀短平快的新闻的需要，因为现在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的呢人少了，因为时间都是碎片化，大家很喜欢这个微小说，所以大家转到，我也喜欢这些小小说，用很短的时间了解一件事情，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从2月4号开始征稿，到7月1号5个月截稿，一共来是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人投稿，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人数之多，有年纪最大的啊70岁的老人，也有年龄最小的15岁的这个少年，还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 是广州的一个18岁的女孩写 AI 呀、这个微小说写得非常生动，所以说这个文体可能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欢迎。当时我们想，现在一般的投稿啊，应征的有几百篇就非常不错了，我们没想到范围有这么广，中国是30个省市都有投稿，我们24个国家和地区都收到了来稿，以美国最多投稿的最多，美国，因为我美国分会嘛，可能联络的人也多一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二第三多，总共呢全世界就是3000篇来稿，还是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国内的比较多，国外的也创了记录，有150篇投稿，涵盖我们的各种生活，有现代生活的，也有那个古代，描写古代一些寓言啊，像小小说的都有，就是看了之后啊，就像看那个电视连续剧一样，就是非常精彩，短小精悍。我们评了一个特等奖，2个1等奖，5个2等奖，10个3等奖，10个优秀奖，28个荣誉奖，一共是56个奖，也是算百里挑一的。我们组织了由我们的世界那个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会长出来担任这个总评委，然后在国内选了4个评委，都非常有名的担任终审的评委，一切呢是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参加评委的、参加组委会的不能投稿。一个这么，原来我们约定呢，2月4号开启动会，7月截稿，9月公布评奖的这个结果，但是反响非常大，就确定了11月1号开会，揭开颁奖大会和微小说研讨会。当时这中间呢，筹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遇到了很多波折，因为原来还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投稿。那么说，为了办好这个，我们又是纯文学的一个征文，不带任何商业性质，完全是大家做义工筹办。我们美国分会，我是负责牵头，还有万老师，那我们两个搭档，一个是最重要的，颁奖是要钱，那么说这个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大的难题。我们分会是1月15号在成立，就是为了搞这个华宴杯成立的，就是很有针对性，由总会会批准成立美国分会，然后确定由我们分会来筹款，颁奖要大课是要至少是要50000块人民币，就奖金啊，一等奖是5000块钱啊，特等奖一等奖是3000块钱啊，是因为大部分是国内的人参加，那么说都是用人民币结算的，也决定在本来决定在杭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联合来召开，因为我们是美国分会在西雅图，不可能在中国找到其他的合作对象，必须找文艺对象，而且我们又不收一分钱，要筹这么多钱。当时万老师啊，因为在原来在杭州这个师范大学工作了三十几年的教授，他的学生一听到之后，出于对文学的一个爱好啊，热爱嘛，也属于一种情怀，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义务在做的，没有什么报酬，分为所有的人都是义务，然后再筹款，筹款也没有什么报酬的，都自愿捐款，他的学生就捐了4万5千块钱，就把这价值拉起来了，发现。但是呢，在中间呢，我们要开三个会决定，因为去是中国不容易。首先，为什么叫华宴杯呢？这是万老师想出来的啊。华宴杯，这就是说是我们中华的宴子来到了世界各国，然后宴子嘛，经常要回去祖国探亲啊。我们都是热爱文学的人，我们分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做文化义工，达中外文友交流的平台，是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那么说一个这么大的会，一个要联系场地，一个要资金，第一步的资金被万老师的学生捐助了，就决定了在师范大学开。4月份我们就回去准备了，我跟万老师呢回到从美国回到中国，去找联系着合作单位，因为开会嘛，来自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一共最后来了120个人，来自世界各国的，包括国内的。那么说要成立，一定要在大学开研讨会，要跟大学文学院对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呢，因为我们隔得太远，没及时联系，所以场地4月份发生了一个变化，不能在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开，我们会议通知又发出去了，那只能在杭州开，这就是筹办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要一个大的地方，要一个大学啊，来一起来伙伴，那就是说比较对口，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请万老师也讲一讲。
请万老师讲一下筹款，他是专门可以。
对，我知道，万老师前前后后就是可以亲力亲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感情为这个事情，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感想？
哎，你好，这个苏台长啊，晚上很辛苦，也感谢大家听众，因为已经到9点都快10点了，这个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聊聊我们这一次的会议。首先，我这里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总会的会长这个林鼎年先生，因为我们这个美国分会的发起创办，首先就是因为林鼎年先生的这个启发和推动，所以我们很快建立了。所以那么当时这个会议呢，确立的政务会长呢，大家知道的，那么政会长是刚才讲的肖文先生，另外我是一个副会长。那么为什么会在杭州开会，这个呢有一个，当就是我们这个大赛的公告发出以后，我没想到我的学生，就是杭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是我的七八级的学生，突然就打告诉我，就是给我电话发微信给我，他说万老师，他说你们要开会，他说我给你打一笔钱过来，但我没有问他要钱的，他说我打一笔钱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学生呢又说也打一笔钱过来，都是我的这个中文系的学生。那么所以为什么这个华宴杯怎么这个创立的，这个杯名怎么定的呢？刚才肖文先生已经提了，是我提的，因为我们都是燕子， 因为我的从小的印象，因为我家里有燕窝的，所以呢每到春天的时候呢，这个燕子都会回来的，是只有燕子它会认自己的家的，所以呢是最具体的最亲切的啊，最恋家的。那所以我们呢就叫这个，也是华文这个作家的一个大赛嘛，所以我们就叫华燕杯。那么作为杭州开会呢，因为这个赞助的这个所谓费用啊，都是我的杭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那我当然肯定会在杭州开会，是这样决定的。那么刚才说了，结果没想到的就是说特殊的情况，这个会议呢我们没有在杭师大开。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的预算超支，刚才也说了，因为3000多个来这个参赛者，原来我们大概估计300-400个人是最多了啊。那么这个费用呢，就是超出预算。当时我可以告诉你，我已经想到我不能在杭州开口问任何人要钱的，这个是我的个性，所以我是决定到上海去找我的同学借钱，我同学有钱。最后呢，没想到的，我还没去借钱，我已经去了，就是没有去开口那个，我的学生另外一个学生又写这个微信给我，打电话给我，他说万老师，他说我给你打一笔钱过来。所以你是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个不仅我们的费用预算对吧，这个完全这个紧够，而且呢还给予了我们更多其他的一些就准备出书的什么都有。所以我就非常感谢我的学生，感谢就是说没有他们的赞助，没有他们资助的话，我们也很难行走。大家知道的，对吧？这个最主要是粮草嘛，你粮草先行，你没有钱的话，你怎么办？所以这些呢，都是学生，就是我的最主要是7-8级的学生，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八七级的学生，所以他们给我一句话很感动的，他说无论在哪里，我们的心智在哪里呢？还是在文学。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他说尽管我们在做别的工作，我们心里还都是这个心之所在还是在文学。所以呢我也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所有这一次能够开会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当中经过的很多的艰难曲折，我想大概大家都清楚的，我想苏院长也知道一些对吧。那就是说我就非常感谢我们所以能够成功，都是谁也离不开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开会，这个我非常感谢的就是说凡是就是世界各国的作家也好，国内的也好，那他们都远道而来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没有会议，我们光有钱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所有来参会的人，特别感谢这个3000多个这个作者热情的投稿，没有他们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一个大馆，对吧？所以真的一切都是靠大家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也这里提一下，就是说这个传媒学院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对吧？所以我们能够在传媒学院开会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曲折的，所以很多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传媒学院也好，杭师大也好，杭州也好，很多的都是学生帮忙啊。所以这一点我有经常讲，作为教师来讲，这个职业还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我感到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职业。当老师的就是培养学生，对吧？培养他们的人品、品性、学识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做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职业。所以我感到比较欣慰的，就是说没有这些学生的话，我怎么收拾我谁去要钱，对不对？你开口凭什么人家要给你钱啊？所以这我想这个是一个，
就是照惯例，就是谁出钱谁要冠名的，一个学生给他们冠个名，起个名。
对。而且他们都不要那个什么都不要。对。
行，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听两位那个作家老师来分享。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华盛顿州两位旅居美国多年的知名的作家啊，一位是笔名是肖文，然后是肖正雄老师，还有一位是万盈华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首届华研杯世界短篇小说那个颁奖就是叫国际学术研讨会跟那个华研杯微型小说颁奖大会的可以说是承办人是吧，然后策划者承办人可以说是劳苦跟功高啊，然后包括那个肖老师的太太也参加了很多的工作。那因为我们是这个节目叫美国故事嘛，所以我们呢也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听众朋友对你们的背景也有所了解。因为我所知道肖老师您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去著作等身，对不对？出版了很多书，然后也当然也发表了很多文章。那万老师呢原来是杭州师范大学的教授，然后移居美国之后也是笔耕不止，所以能够筹办这样的颁奖大会啊，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现在常用的话就不忘初心，或者说还是有情怀的，对吧？就是不然的话现在这个年头谁会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这么一件真的很难做到的事情啊。那就是那我们也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那肖老师您原来在国内是做什么的，然后出版过什么样的书，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又是什么机缘巧合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又做了什么简单讲一下。
好的，我原来呢是在国内从事行政工作，做的是具体呢是做旅游和做酒店。我也是老三届68年啊，对，我是68年的高中毕业生，后来恢复高考制度就考上了大学。那是10年之后，
耽搁了10年啊，
耽搁了文化革命嘛。耽搁了10年，后来就在机关工作了一段，就做旅游工作去了。最后呢91年开始做酒店，因为改革开放嘛，中国打开了竹幕，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到中国去。91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建了10个大酒店。我当时我老家是湖南的，我就被选到长沙胡蓉宾馆担任总经理。一次就做到中国饭店协会职业经理人秘书长。
哎呦厉害。
就到行业去了。我当然在那里做酒店呢，就写了有关酒店的书，也是带领呢，就是我们酒店这些总经理啊，来美国或到台湾到欧美都来学习。你看我们中国的酒店业发展还很快，因为改革开放啊，最早改革开放就是酒店业啊，跟国际接轨比较早，而且我也参与了亲自筹建酒店。94年在海南三亚建了一个4星级酒店，我当总经理，职业经理人， 因为三亚缺酒店，我就后来又调到深圳，在深圳酒店当总经理。但是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呢就是介绍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酒店、特色酒店。一本呢，当时我们中国的酒店啊要改制，我就参加了这个改制，把深圳的酒店改成股份制，没有改完，只改了30%，职工持股，现在还有，就是中国第一家改制了30%的，我写了一个改制的整个的全过程的书，那是全中国的总经理，但是都要改制嘛，国有的改成民营的股份制的，大概是这样。来了美国之后，我就也是呢，因为中文系毕业的，
知道您出了一本《川普演义》，
不是，我是到美国来了以后，正好是看到美国啊大选，2016年，我全程参加了这个美国的大选，我是绿卡，我没有党派，我就是来了之后我就想，哎呀，我们应该说。我也想，我来的是美国梦，做什么美国梦呢？想我们中国也应该经济发展了，也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让中国的人，我们的同胞过上有尊严、有能投票、能说话的这个
生活
。所以我写了一本《川普演义》，就是
有没有打算写《川普演义》第二集？
有，我现在。筹办这个首届华人杯，我停了一年，我写第二集，他第二集来了嘛，我就改写了，也是向微小说发展，我写美国大选的川普的100个小故事，一个一个写成100个，我只写了30个，没写了，停了一年，现在我准备把这个我们首届华人杯会晤结束，出了书出来以后，我就准备再接着写。大概是这中间我还把美国的生活写了一本，让灵魂跟上脚步，我在美国八年所看到的，写了一本这个书，包括有些文章是在小袁你们台上你们这里月刊上下所发表的。绝大多数是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我还是准备笔耕下去，慢慢的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给大家做参考。
太棒了。那我们也请万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就是你以前就是文学院的
简单简单说一下哈。我大概比较1959年上大学的。念了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大学毕业就到杭州，到了杭州以后，大家就知道我一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也还在教书，这个理由在说，我一直在教书，所以在杭师大我是主要是教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外国戏剧，还有比较文学。那么后面
是桃李满天下，对吧？
对，我的第一门课世界文学呢，这个文学史呢，它是一个就是3年级、4年级上的，那么后面两门课是选修课，专业课。那么我是比较早的参加这个作家协会的，我大概1983年、1983年、1984年就是作家协会会员。
您的学生有没有受您影响特别大的？就是然后一直感谢您说受您的影响大的学生。
我主要是在我出国出版过一些书。对，我自己写的有这个世界这个外国戏剧史观，那么还有那个我写过那个就是有科研主编的我选编的这个世界名著的那个，那么后记啊，这个每个作家的选文章的选评都是我写，那么另外我跟那个我还写了那个世界外国文学这个史的新编，是浙江 文艺美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
哦。
另外我跟这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也编过一整套书，这套书现在还在卖。
哦。
这个最早出来以后是得到国家的金奖的。反正我以前就写，也写散文，也搞一些翻译，所以主要是这个。那么在这个社会社交方面呢，我主要是这个浙江外国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后来是浙江比较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所以事情比较多。另外我还建立了这个上海研究会。哪
一年出国的？
我1995年离开的呀。
哦，95年。
我已经放弃了很多次这个美国，就是95年是正式就到美国来了。
嗯嗯。
就离开了。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我继续还是做文学工作。我也简单说一下，我在到了西雅图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嗯。
第一个，在西雅图我们图书馆办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效果是不错的。
就以前叫一个叫诺尼薛是吗？在那个。
诺尼是后来的，最早是蔡威。蔡威对，我们四个人组建的。那么这个读书会效果相当不错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在讲那个世界文学史的这个时候，他们还给有报酬的，报酬很多的，2小时$500呢。
哦。
后来我给他讲不行的，我说不要钱，我说我们大家一起读书吧。
嗯，
这个所以后来就给了一次以后，我帮他们来了很多书，
嗯，
送给他们。那么这是一个办了一个读书会，一直到
疫情。读书会办了多久？有
办了很久了，到疫情才散掉的。
哦，到疫情
了。对，疫情没办法了，很多人都不能来了。
嗯。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西北华文笔会是我是创办者之一，办了一个西北华文笔会。
嗯。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美国这个分会，就是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的美国分会。
嗯。
那么这个会呢，我跟肖文两个人，但是我们背后做幕后很多工作，只肖文的带孙文孙华、
嗯、
是这个孙文华文华，那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感谢，在中国的有一个中方也有个秘书长，也是我的学生王杰，他也帮我们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
嗯，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工作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
是是。
所以这个。那我到了在国内主要是写那个，因为我是教学的嘛，所以主要是搞这个名著的评论嘛，名著的这个论文嘛，是写主要写这个论著的啊。那么也写散文，也翻译，反正那是杂七杂八。到了这里嘛，主要写散文写的比较多。
是是是。
所以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还是离不开文学。那么也说一句心里话，因为这个2025年啊。真的，我跟同学朋友开玩笑，我说我在找别人做嫁衣，我说我这2026年应该停下来给自己做嫁衣了，因为我的书稿都堆在那边，没办法，人家出版社社长找我也没办法。
是是。
说好吧，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万盈华教授，还有肖文老师，也是肖正雄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他们筹备这个，首届华研杯世界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以及世界短篇小说
国际研讨会啊，那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些就是甘心吧。然后我们知道这次活动呢，就是有三个部分组成，是吧？一个是学术研讨会，一个是颁奖大会，还有是三天的杭州游，这个看杭州的活动。所以事情挺多的。然后呢，我能不能请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有没有本身你们接待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参加会议、参加活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万老师先讲吧。
你讲，你会
讲，
你前面
讲。
这个当然我告诉你们，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很不容易的，经过了许许多多曲折的东西，但是感到非常幸运的，就每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人来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对吧？最后能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圆满的结束。那么这里我想简单说一个具体，等一下那个我们这一次会议，这个因为在这个第二个活动，就是这个海外作家看这个杭州这个活动，原来的经费是由我们讲出来也没关系啊，乔联他们为我们筹备一切，连带我们去看过会场，这个所有的设施、汽车什么，他都反正他们会负责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非常高兴的。但是没有想到的，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突然这个发生这个变故，这个一笔钱没有，费用没有，这个我想他具体待会讲的，因为牵涉到这个会议的时间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早就把通告已经发给所有的这个海外的作家，也发了邀请函了，所以如果说没有钱开会的话怎么办？那后来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在五月的时候我就没有到澳大利亚去开会，我飞机票都买了，什么都已经都准备去开会了，结果突然这时间没有开会。后来这个事情帮助我解决，又是我的学生，还是我七八级的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他是临平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余杭区委的副区长，也是这个人大这个副主任。那么他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我们就到临平去给他商量，然后他听到了我们所有的计划、活动的原因，这个文学的关系和那个对杭州、对这个的重新认识，这个来这个看一看杭州，来准备也是说来描写、反映这个杭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学生呢，当时就给我讲，他说万老师，他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涂东东，我们在文章当中都会提到他的。那么所以我们到去看这个临平的一切的费用，所以就是包括住吃行车辆全部是由这个学生承担。那么他是通过他在当地的工作的关系，跟贝达药物公司这个董事长，所以呢提供了所有一切的费用。那么这个当中，这个大家去开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住的地方呢，也是临平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酒店，是叫什么开元什么什么什么酒店啊，这个效果比较熟悉，这个酒店级别很高的啊，所以所有的一切所以讲如果没有学生，那我们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这些大家说教授都没有，
我在想这个总不是才。长久之计就是这个协会能不能收会员费啊，或者既然3000个人投稿，我说3000个钱全拉成会员，然后每人每年出个20美元或者什么东西，估计就。
我简单讲一下回答原的台长啊，我们没有会员费，不收会务费，什么费都没有的，所以我们。
要收这个会务费是应该收的。
我们没有收，对，因为什么不收会务费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细则，有细则就不能没办法收的。那所以一切的费用全部靠外界赞助啊，所以这非常感谢。如果没有社会这些学生的赞助的话，帮忙的话，那我们很难办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也准备就是说，感谢这些学生，也谢谢就是说对学生的这个 帮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这个会晤。
嗯，
那么而且我们这个出书的费用也要也是在筹集当中，
哎，
因为这个微信小说我们还是要准备出一本出一个集子的。嗯，
那肖老师，我知道您太太也参加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呢，就很多参会的人就说，肖老师还有万永华老师还有您太太三个人是这个整个大会的三根支柱，哈哈，能够成功举办的。那你也补充讲一讲您太太帮您做了哪些事情。
嗯，我太太呢，她是被动的转，她本来是很支持我们做这个事啊，我跟万老师搞这个首届华严杯的比赛，但是她明确的讲她不参加，因为怎么说，她就是说言内助，但是后来呢，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原来筹办人手啊太少了，
嗯，
我们原来的秘书长因为家里在西雅图，他先生生疾病不能去，结果我们又不可能从美国带很多人去筹备会，一个这么大的会啊，他一个国际大会，别人都是一整套班子，应该七八站几十号人呐，我们没有，就是我万老师我太太我们三个人从美国飞过去，当然还有那个全美学院的那个有两个老师帮我们，但是他们还有工作的，我们是全职的。我当时呢就比较急，因为事情计划没有变化快，一个刚才万老师说了，筹款是头等大事，本来别人侨联准备出钱的，由于各种原因他不钱呢，提前开会没有钱了。那么说我们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颁奖就要5万块钱，会还有第二个就是研讨会，第三个是主行看杭州，海外作家看杭州来宣传，来采风，来说我们呢看到的东西呢，来写出来。那么说呢，这里呢要的钱就比较多，我们一共请了海外的38个这个有名的作家，在美国国家都比较有名的作家，光联络我们就是等于我太太做了什么工作呢，所有的秘书工作都是他做的，我是负责联系全世界的这些邀请的38个这个海外作家。你看，要写会议守则，要联络，要了解这个他们的行程，要把所有的安排，包括我们在哪里开会，地理位置在哪里，通通都要回答这些问题。而且这中间又有时差，结果呢他是全力以赴的在给我免费做这个安排，因为女孩子心里细一些嘛，我是比较粗的做事比较粗心的我呢英语又不好，我太太英语还她来的时间早，就还可以跟全世界联络，所以所有的一切事都是她在做，后勤的工作全部他做，他除了做这个事他还要负责，有个时候心情啊很急，因为遇到一些难题解决不了，我们人生地不熟嘛，回到国内去发脾气的时候他还要承受还要受气，而且他本身身体是不好的，他自己还要忍受自己的身体不好来安抚我，因为怕这个事，我们呢我跟万老师呢我们是约定的，一定要把这个会议付出一切代价要把这个会议开好，因为我们非常怀念纯真的年代，就是大家热爱文学啊，一起来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自己，因为热爱文学来贡献自己的回过的经历，所以他在背后啊 做的这些事，我太太的确是劳心又劳力，没有他可能我们这个事啊很难成。因为我是非常感谢，为什么呢？我们就单是为病倒心力交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小杨台的，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就是海外在中国开会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于是我们开10月31号报道，一直到10月27号才批准我们开这个会。你这个事情就非常大，但是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一，不能在传媒学院开会，那万老师的学生那里去开，但是有风险。因为什么呢？国内管得比较严，你开会不经过批准呢，他原来要我们延期，我说那是开国际玩笑，我们的来自25个国家的人已经在飞机上已经到了，到杭州提前到了，你怎么能延期呢？所以在这时压力最大的。所以啊，我们三个人分头在做，我负责跟找全民学校院对接，万老师马上找学生筹款啊，兵分三路，我太太做一切细致的发会务通知啊，回答一些问题啊，做会议守则啊，还有要准备奖杯奖品，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做。所以他是督管部的部长，所以真的是劳心劳力，我也很感谢他，也很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
到尾声了，所以我们请万老师再讲讲感想。就是这么多世界各地来的朋友，然后有没有新认识的朋友啊，然后还有老朋友啊，见面有没有什么感想，接待了这么多朋友来参加这个会。然后我知道你们主要都在忙对吧，就是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次所有到会的朋友。我特别感动的就是陈公仲老先生，他已经90多岁了，带着他夫人一起到参加我全程会议，对吧？所有的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参加，而且在会议当中，对吧？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建议，非常关心我们，是很感动的。所以他的出席也鼓舞了我们很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很多的这个来的学者当中，对吧？都是在国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那所以我们所有的活动要求他们怎么报道，希望他们报道什么，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来帮助我们这个报道很多的东西啊。那么有的就是甚至于到了晚上还要采访我们，所以这个小粉知道的，有的这个像很资深的这个新闻记者郑慧燕他那天是很晚很晚一直采访我们这个整个工作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所有很多像尚义川教授也是的，他非常热心的这个把我们开会的所有的活动他是如何去采访如何那个，所以很感动的。所以我讲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我们也不可能这个会议也是没办法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比较艰巨的任务。那么这个当中呢，我在大会上也一再讲的，没有文华做背后的幕后工作，我们很多事情也做不了。所以我们三个人缺也不行，我们所有来与会的，我们都非常感谢，感谢很多。
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万英华老师，还有肖文老师，还有您太太，为这个华研杯的颁奖大会，还有那个世界短篇小说国际研讨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们希望你们身体健康，然后心想事成，能够做更多为这个群体或者为这个协会更多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也预祝那个肖老师的书能够顺利复制啊，因为当然那个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才过了一年，是还早的，没关系，慢慢写。好，那谢谢两位参加本期的美国故事，祝你们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谢谢。
啊，谢谢
谢
谢小袁台长，
谢
谢
台长，谢
谢，
谢
谢，我们以后多联络，对，
谢
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